往生法，尤为悲悯愚昧之众生，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尤以善巧法调难化众，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以三，修持正行之分洁净往生法分三：一、往生分类；二、往生修法；三、往生仪轨。丙一，往生分类分五：一、立根者见解印持法身之往生；二、中根者生缘双运报身之往生；三、下根者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四、平凡者具三想之往生；五、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丁一，立根者见解印持法身之往生。在这一世当中，自相续升起了无伪实相的无物见解，并且不断修行串习的人，在临终的时刻，通过本来清净的密道，依靠法界觉性的要诀而往生于法身界中。丁二，中根者生缘双运报身之往生。对于生缘次第无二瑜伽极为娴熟，并且对于如幻的圣尊身相有纯熟妙力的人，临终的时刻，在中阴的迷乱景象出现的同时，往生于双运智慧身中。丁三，下根者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获得密宗能成熟之灌顶，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患，对生缘次第具有圣解并拥有中阴窍诀的人，通过阻塞不净的胎门，依靠大悲心的牵引和转为化身道用而往生清净刹土。正如宋云，封闭胎门当亦有寂戒，需要精进静观之一刻。丁四，平凡者具三想之往生。一般的普通人依靠将中脉作为道路想，心识明点作为旅客想，极乐清净刹土作为去处想而往生。丁五，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具有殊胜正悟，心境调柔，了知中阴身心相续的瑜伽士，可以超度其他临终者或中阴身往生。本来超度亡灵者必须是获得见道的菩萨，如米拉日巴尊者说，尚未亲睹见道地，切莫超度诸亡灵。超度亡灵最佳时刻，就是在临终者外气已经中断，内气还没断尽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有着确定性的时候，那么请稍微熟练往生窍诀的人来做往生仪式，也绝对会受益匪浅，而且也能够避免投生到恶趣等处。这就像刚刚出发上路的旅客很容易被友伴所转变一样。相反，如果身心已经脱离以后，要超度亡灵往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超度这样的中阴身者，必须是对中阴界了如指掌，自心已经获得自在的人。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瑜伽士，那么已经离开血肉之躯的中阴身，依靠他做超度的外缘，也容易转变，对处在中阴界的亡灵做往生法仪式，足能将他的神识送到清净刹土中。否则，认为人死了以后，再将他的神识勾回到他原来的身体上做超度，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意。如今大多数徒有虚名的上师或活佛等超度亡灵，如果他们完全是在慈悲菩提心的驱使下，而根本不牵扯自私自利的心，那么单单依靠菩提心这一动机，也能大大的利益亡灵。同时也不会成为自己修行的道障。反之，一门心思谋求自己的利养，仅仅依靠口头会念诵来超度亡灵，又任意接受死者的往生码等等，这实在是极其下劣的行为。如宋云，己未趋至解脱之甘地，然却致力引导他人者，此二之理少许不相合，犹如溺水之人救溺者。
从前大政务者丹增秋佩大师 在转绕匝日神山期间，他的境界中出现了昔日他所超度并收取了往生马的一个人。看到那人从雪海中露出头来，并且喊着大师丹增秋佩的名字说，我该怎么办呢？大师惊恐万分地说道，我将转绕神山的功德回向于你。于是那人便不见了。不仅如此，而且即便是具有殊胜正悟的高僧大德，如果接受王财供养以后没有念经回向等，也会成为地道的障碍。从前竹庆仁波切结美太丘丹增圆寂时，地众迎请哲美杨雄滚波尊者念诵遗体火葬仪轨，结果尊者一整天始终念诵沐浴仪轨进行勾招，反复超度，完全像对一个普通人做超度一样。诸位僧人问这样做的原因，尊者解释说，他生前接受了超度亡者的黑马贡品，可是当时却没有对死者诵经念仪轨做回向，被他超度的这个亡者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人，因此对他的地道成就稍有障碍。但现在通过我们俩并肩协力，已经卓有成效。据说这位亡者名叫各洛丹增。那些身居上师大活佛之位的人也是一样，如果在接受王财的时候既不发心也不做回向发愿念仪轨等，而认为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上师大活佛，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即使是被无误认定为高僧前辈转世的那些活佛们，最初也需要从藏文的元音字母开始学习。换句话来说，包括文字读诵以上，他们都和普通人没有差别，需要学习。可以肯定地说，将前世所精通的文字读诵忘得干干净净，却没有遗忘声源瑜伽的人绝不会有。因此我认为那些小活佛不要在刚刚能骑马就开始享用信财王财，而要稍稍将精力放在修学发心闭关修持上面，难道不是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往生法，是平凡人具三想的往生法，或者叫做心识上师之往生。这也与无垢忏悔序所说的依靠临终光环生往生的意义相吻合。这种往生法对于具有殊胜正悟的补特迦罗来说是不需要的。如无垢忏悔序中说，死亡乃分别，可引空行刹。又如说，所谓之死亡，瑜伽小乘佛今生今世已经证得坚壁，获得生死自在的诸位补特迦罗，虽然表面上现似死亡，但实际上只是像从现在的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一样。修习生缘次第的诸位行者，正像前面所说，依靠生死中有的三种实修法，而于三身中得往生。正如所说的，往生法引导修法差者，因此修道尚未获得稳固或者罪孽深重之人等，需要具三想往生法的这一要诀。如果拥有这样的窍诀，那么无论他罪业何等深重，也必定不会堕入恶趣。就算是造了无间罪业禁区直下的人们，如果遇到这一教言，则一定不需要堕恶趣。序中说，日日杀凡至，即造五无间，以此道解脱，不为罪业染。又说，九窍之上方，意念可往生，不为罪业染，生于清净刹。其他序中也说，头顶日月坐殿上，具象上师尊足前，若知屈入中脉道，造五无间，亦解脱。所以说，这一身道往生法的教言是不修便可成佛之法，也是以强制性的方法使罪孽深重者得以解脱的密道。金刚持佛说，日日杀凡至，即造五无间，若遇此教言，无疑并解脱。乌金莲花生大师也说，修持成佛法皆具，不修成佛法我有。大智者那若巴说， 九门乃为轮回窗，一门即是大手印，关闭九门起一门，无疑驱入解脱道。南阎马尔巴罗扎尊者也曾经说，我今修持往生法，反反复复修炼已，平凡而死亦无惧，具有前修之把握。至尊孝金刚说，此等往生融合之窍诀，乃为摧毁中有之向导。具足此道之人可有否？命风进入中脉人安乐，彼将驱入法界 A 麻豁。
丙二，往生修法分二，一修炼，二运用。丁一，修炼。如今自己求得往生引导以后，反反复复加以修炼，在没有出现厌相之前一直精勤努力，现在自身的风脉明点全然无有衰退，正处在旺盛时期，依靠往生法直接往生稍有困难，真正到了临死之时或极为腐朽年迈之际，就比较容易往生。打个比方来说，果实等在夏季正值茂盛繁荣之时难以采摘，等到了秋季瓜熟蒂落的时候，一边稍微接触便会坠落。丁二，运用。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死亡，并出现了隐没次第等的时候，就该修往生法了。而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往生。如序中说，时机成熟当往生，非时往生杀本尊。本来隐没次第多种多样，然而从浅显易懂的角度来讲，包括五根、四大、名、增、德这三种隐没次第。其中五根隐没次第，如若自己枕边有僧人在念经，只是听到一片嗡嗡的声音，而听不清字字句句，这时表明耳识已经灭尽。或者虽然没有那样，但别人的交谈等对他来说也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一样，仅仅能听到声音却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同样眼睛看色法也只是模模糊糊而看不清究竟为何物，说明此时眼识已经灭尽。以此类推，鼻嗅香气、舌品味道、身体所触等都没有感觉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隐没次第。这时候上师需要为他直指心性的本来面目，也是做超度的最佳时刻。四大隐没次第，在此之后肉界融入地大之时，身体出现如堕入坑中或被山所压一样的沉重感。比如有些临终的人口中喊着向上拽我，或者将我的枕头垫高等等。随后血界融入水大之中时，流出口水或鼻涕等。接着暖界融入火大的时候，口鼻全然干燥，体温从边缘向内收。这时有些人从头顶突突地冒出蒸汽。气界融入风大之中时，上行风、下泄风、平柱风、变形风全部收在持命风当中，以至于吸气困难，气息从肺部经过黑白咽喉而剧烈地向外呼出。体内的所有血液收集在命脉中，心间依次流出三滴血，于是长长地呼出三口气，外气骤然中断。名增德隐没次第，在当时从顶部来自于父亲的白明点快速下降，外相就好似月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白光，内相出现明的觉受，并且灭尽了33种嗔心分别念，这就是所谓的明相。从脐部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快速上升，外相如同日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红光，内相产生了大乐觉受，灭尽了40种贪心分别念，这是所谓的增相。接着白红二种明点在心间相遇，神识进入到他们的中间，外相犹如黑暗遍布清净虚空一般出现黑光，内相升起无分别的觉受，然后漆黑一片，突然间昏迷过去， 这是所谓的德相。后来稍微苏醒过来，出现了犹如远离云雾尘三垢的清净虚空般的机位光明。如果在这时能够认识自性本念而入定，就称为立根法身往生，不经过中阴而成佛。随后依次出现法性中阴与转世中阴，这些是正行的之分，所以在此不广讲。对于缺乏修道经验的人来说，运用往生法的最佳时刻就是在隐没次第开始出现的时候，此刻自己务必完完全全断除对今生的一切贪执，而要专心意念，我即将死去，现在依靠上师所传的窍诀，将如同勇士射出的箭一样飞往清净刹土，我该多么的高兴，充满自信，满怀勇气。如果自己凝观往生法的所缘境有困难，也可以请有能力的道友助念。不管怎样，此时此刻都必须依靠以往所修炼的深道往生教授强制性的往生。
无论是在修炼的时候还是运用的时候，往生的修法都是相同的。观修往生的真正教授的顺序是这样的：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金刚加趺坐，身体端直，首先从念诵远幻上师颂开始，完整无缺的明观上师瑜伽修法中包括结坐以上的所有次第。接下来进入正行观想，将自己的身体一刹那间观成金刚瑜伽母，身红色，一面二臂，双足起舞式，三目直视虚空。修往生法时，瑜伽母的表情是寂静的神情中略带怒容，右手在空中摇晃，能唤醒无名瘀痴睡眠的颅骨手骨，左手在腰际的部位握着根除三毒的弯刀，赤裸裸的身体佩戴骨饰花束，现而无自性，好似撑起的红缎帐幕一样，这是外在身体的观想法。右观想位于身体中央的垂直中脉，就像空空的室内插入柱子一样，不向左右任何一方倾斜，挺直的立在身体中央，所以称为中脉。为了表示法身无变，而将它的颜色观成变树皮一样湛蓝；为了表示习气障薄弱，而将它观成莲花瓣一样的薄；为了表示遣除无明黑暗，而将它观成像芝麻油灯一样明亮；为了表示不入劣道与邪道，而将它观成芭蕉树干般的挺直。总之，所观想的中脉具足以上四种特征。为了表示善趣与解脱道，而观想它的上端在头顶梵净穴处开启，就像打开的天窗一样。为了表示关闭轮回与恶趣之门，观想它的下端在脐下四指正对的部位丝毫不漏，完全封闭，这是内在脉的观想法。再观想中脉的里面正对心尖的位置上有一个好似竹节隔断般的脉节，在它的上面有一个淡绿色的风团明点，时刻不停的波动起伏，它的上面有代表自己心识本体具有涅槃点和小阿的红色奢字，犹如风卷旗帆般阵阵抖动，它是觉性自心的所依根本。接着观想在自己头顶一轴左右上方的虚空中，有一个由八大孔雀岩饰的宝座，上面有各种莲花日月的三层坐垫，殿上端坐着本体为三世诸佛总体之自性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形象为世尊护主无量光佛，身红色，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鲜艳的红宝石山一般，一面二臂，双手以等印托着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钵盂，具足殊胜化身梵净行的装束，身着三法衣，以头上顶髻、双足轮宝等32妙相、80随好为庄严，放射出无量光芒。 右边是诸佛大悲自像的圣者观音菩萨，身色洁白，一面四臂，第一双手合掌在胸前，右下手持着水晶念珠，左下手执着白莲花顶端，花瓣在耳边绽放。无量光佛的左边是诸佛力量的主尊密主金刚手，他的身色湛蓝，双手以交叉姿势直持灵杵。他们二位尊者都是以报身十三种服饰庄严着。无量光佛双足金刚加夫座表示不住有际之边，二位菩萨双足战士表示力重不厌其烦。身到往生法的诸位传承上师宛如清净虚空密集云朵般安住在三位主尊的周围，他们都是和颜悦色，慈眉善目的注视自他一切众生，并且以满怀喜悦之情予以垂念，救度自他一切有情摆脱轮回恶趣之苦，就像大山主一样将所有众生接引到清净刹土。
丙三，往生仪轨，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下面的仪轨：哀妈祸，自现任运清净无边刹，圆满庄严西方极乐土，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一面二臂红亮池刀盖，双足五视三目视虚空，体内中央之中脉粗细犹如竹剑许，具有空净光之管，上端开于梵净穴，下端关闭于脐下，心间阻断之节上，淡绿风团明点中，明观自心红奢字，头顶一肘之上方，明观佛陀无量光，具足相好圆满身。然后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汗毛竖立，泪水横流，尽量多的念诵阿弥陀佛名号，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最后念诵哀妈祸，敬为自现了意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归处总集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澈身，吉祥无量光佛本体住，当以强烈敬信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起家池，驱入密言刹土起家池，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这样将以上全文完整的念诵三遍之后，再从当以强烈敬信祈祷到结尾念诵三遍，然后将末尾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这一句念诵三遍。在这些时候，一定要满怀对上师护主无量光佛的诚挚敬信，一心专注在觉性自心所依的奢字上，然后舌头抵住上颚念诵五遍奢，同时观想觉性自心所依的红色奢字，随着淡绿风团明点而起伏波动，并且越来越高，最后从头顶梵净穴出来，与此同时念一声贺嘎，观想这一奢字如同勇士射箭般融入无量光佛心间，又如前一样凝观心间奢字，专注所缘，并诵七遍或二十一遍贺嘎。虽然其他宗派有念贺时观想上升，念嘎时下降的传统，但自宗并没有观想下降的传统，念完嘎以后再如前一样念诵顶礼供养祈祷文，并尽力念修奢字法，接着再念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事出有坏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七遍或三遍，最后念诵由竹庆派所传下福藏大师日月佛所造的入草往生法这一简略祈祷文，顶礼佛陀无量光，祈祷乌金莲花生大恩根本师悲舍，根本传承师引道，加持修成往生法，依此捷径驱空刹，吾等从此命终时，加持速生极乐刹。这一祈祷文的末尾一句 加持速生极乐刹念诵三遍，再如前一样尽力念修奢字法，随后也像前面那样念诵顶礼供养皈依，接下来念诵由白玉派传下的天法往生法仪轨的祈祷文：哀妈祸，及其稀有护主无量光，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修成往生身道起加持。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末尾一句颂词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同样重复三遍，接着再像前面一样念修奢字法。
后面这两个祈祷文不是龙钦宁提派的仪轨，因此并非持名无畏洲所传下来的，但是竹庆仁波切与共亲仁波切等传下来一脉相续，一直传到多哲仁波切，我的至尊上师也曾按照他们的讲法传授过。本来多哲仁波切也有塔波仁波切所传下来的噶举派往生法引导的传承，并编写了念诵往生法的祈祷文，然而我的上师并没有传授。不管怎样，所有不同传承风范的观想次第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以引导教授必将一脉相承。我的至尊上师在多哲仁波切前听受过多次，因此从至尊上师处获得过往生引导传承的人，也就算是得受过噶举派往生法传承了。我想这些人念诵噶举派所传下的祈祷文也完全可以。这两个简略祈祷文可能是多哲仁波切编写的，反正与别的祈祷文稍有不同。这里是遵照我的至尊上师的传统而撰写的。我的至尊上师依照白玉派天法往生法的传承为他众做超度的时候，上面祈祷文中的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替换成此等一旦现前死亡时。可是当今有些人没有懂得这一点，而念成此现一旦或从此一旦等，我认为这些都不太妥当。这样反反复复的修炼，临近最后收作时，为了应持于五身法界而念诵五次他的，并于离系实相的境界中入定，之后观想头顶上的诸位传承上师融入三位主尊中，二位菩萨也融入无量光佛当中，无量光佛化为光融入于自身，由此自己一刹那间变成世尊护主无量寿佛，身红色，一面二臂，双足以金刚加夫安坐，双手以等印托着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瓶口以如意树严饰，周身由报身十三种服饰装点，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一百遍长寿咒：嗡阿玛惹那泽万德耶梭哈，或者其他长寿咒。依靠念长寿咒可以使寿命不受损害，并且凭借缘起地实力也可以消除寿障。而在超度亡灵或者临终者或者自己死亡的时候，千万不能念修长寿法。关于这般修炼已经达到纯熟的真相，诚如论点中说头上出黄水插入草等相，在没有出现这样的验相之前，务必要再再修炼。结尾回向善根当念诵极乐愿文等回向偈。这以身道往生法的教授不需要像其他生缘次第那样经过长期修炼，仅仅在七天当中修持熟练以后一定会出现验相，所以称为不修便可成佛之法。因此诸位理当将这样的无上捷径法作为主要修法。自尚未度超度诸亡灵，自不实修巧言如撑伞，我于如我狡诈种性者，愿能精进修行起加持。不修便可成佛法往生之引导中。
结文： 总而言之，通过思维暇满难得而使闲暇之身变得有意义，通过思维寿命无常之理来鞭策自己精进，通过了知一切轮回痛苦的本性而升起出离心及悲心，通过明确因果的差别而如理取舍善恶，通过意念解脱利益而使自己对佛果升起满怀向往，通过依止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学义行。这以上是共同外前行的六个引导，依靠皈依三宝奠定解脱道的基础，依靠发殊胜菩提心竖起佛子如海行为的框架，依靠念修金刚萨多通过四力来忏悔一切过患之根本的堕罪，供三身曼茶罗可积累一切功德之根本的福慧资粮，一切加持的源泉祈祷上师可使自相续中升起殊胜智慧，这些是不共内前行五种引导。如若修道尚未趋于究竟未证悟以前，死亡便临头，则依靠不修便可成佛之往生法而往生净土，总共有十二个引导。再进一步的说，依靠观修四种厌世心而升起无为的出离心，依靠观修解脱的功德来开启诸道之门，依止一切功德的源泉善知识而准备圣道的缘起，以皈依作为基础，由经发殊胜菩提心修学六波罗蜜多的途径，可以将我们引入遍知圆满正等觉的真实正道之中。其他宗派共称的三现分、三世道、大手印的显宗引导等一切圣道的要诀，都完全可包括在此引导中。依靠念修金刚萨多和供曼茶罗的无上方便，净除罪障，积累资粮，还有甚深加持之密道上师瑜伽，以及不修便可成佛的往生法教授，这些引导都是本派的无上特法，仍然要步入宁提金刚藏圣道不共正行之门的人，先修持大圆满不共前行的三身引导、心识与觉性的引导等，以后获得直指十相觉性妙用的灌顶，方可实修正行之意。如此上述的一切内容，不是着重辞藻华丽、文法精湛，而是完全遵照至尊上师的亲口教授记录的，并尽量避免掺杂自己的言辞，完全本着通俗易懂、利益内心的原则而撰写，尤其是许多有针对性、直言不讳、揭露过失的上师教言，凡是我能记住的，都在相应的场合里以旁述的方式罗列出来。对于这些言教，我们绝不能作为看他人过失的窗口，而要作为向内反观、观察自己过失的明镜，并详查细审自己到底是否有这些过失，如果有，就一定要正确认清，彻底断除过患，使自心自然趋入真实正道，自己来改变自相续。阿底峡尊者亲口说过，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殊胜助伴为正知正念，殊胜劝勉为愿魔定苦，殊胜方便为无有改造。窍诀击中罪过要害，正法融入于自心，恒常提起正知正念，而将一切错乱归于自身，包括升起一个恶分别在内的念头，也绝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以正法来调伏自相续，这是殊胜的要诀。如果能够这样去做，那么自己对自己实在有很大的恩德，以正法利益自心，依止上师也可获得实益。如阿底峡尊者说，殊胜饶益乃令入正法，殊胜受益是心入正法。总之，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暇满人身，有幸遇到了具象上师，得受了甚深窍诀，具有实修九乘次第法门成就佛果的机会，未来生生世世的永久大业，成功在此时，不成功也在此时， 内心向善在此时，内心向恶也在此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今就是计划永善永恶的界限，相当于100生世中的一次时物。因此我们要夜以继日，精勤修法，恒时以死亡激励自己，断除追求现世利益之心，不惜生命精进修持，努力断恶行善。依止具足一切法相的上师后，依教奉行，全心全意皈依三宝，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快乐是三宝的大悲所致，遭受痛苦是往昔所遭恶业所感，在修持心地善良菩提心的基础上，精勤积资进账，最终以恭敬诚信、誓言清净，使自心与传承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即生获得坚地，并肩负起救度一切老母友情、摆脱轮回淋余的重担。这以上归纳总结了所有教研的要点。
如是三传窍诀甘露合，传承上师口金精华液，九乘次第修行精义要，无有错谬悉皆摄于此。尽弃戏论言辞之糟粕，调和极深实修要诀位，烹调亲正口诀之精华，此善说如丰美之食物。三毒烈性粗犷荒野上，除过窍诀金刚离开垦，善巧灌溉真实妙法水，此善说如灵巧之农夫。出离心之肥沃良田中，巧妙播下菩提心种子，以激进法生长功德果，此善说如丰年之庄稼。揭穿自罪且将其根除，以善巧语百般宣功德，恒时精勤为行饶益事，此善说如慈爱之乳母。非仅慈家意义亦深奥，吾等上师口气尚未消，此善说如心中如意宝，诸获得者定入真实道。专情利他修持圣教典，并非依于声律诗韵词，而以俗语方言示正道，此乃一切菩萨之特点。论点词句虽繁及广泛，却难屈入愚者心事中，深意渐修虽用高调语，行着晦浅之人难修持。是故此论亦懂摄要义，如浅会者心事具金宝，烈会者亦暗处有明灯，妙意自现无嗔阿舍离。单直推敲辞藻之智者，诸论谓之教授之大师，因此殊胜窍诀营养后，实修要诀精力定充沛。观空如案头石大修者，装模作样修善之行人，自不量力冒充成就者，若见此道，则如钉刺心。吾随多闻繁荣辞藻论，善巧绘画诗韵彩虹图，然非大恩上师之言教，故此未杂自造之词类。吾等上师真佛出于世，雪域世间增上善妙矣。圆寂之时逝去尚未久，见在金刚道友可作证。是故结集真实圣教言，于此精进之因依师恩。我以净信善意造此论，道有天众， 理应作随喜。未来出世有缘诸善事，若见此文理当心生起。亲遇师佛恭敬诚信心，自觉所言要诀无错谬。如是从中所得诸善根，回向曾为慈母众有情，皆为殊胜上师摄受后，依教奉行，究竟正圣果。愿见吾等上师圆满佛，其言甘露所欲之诸众，一同现前无上正等觉，踏上引导众生事业成。愿凡享用善说甘露之教言欢歌，吸引善缘事。大恩上师所有诸法子，彼等悉皆长久而住世。愿我自此生生世世中，成为师尊随学之奴仆，一切谨遵师言依教行，令其欢喜，恒时得摄受。愿我度尽轮回众生前，舍弃自身受用一切善，甘为一切可怜老母仆，彼等受持圆满佛妙法。愿我暂时心中一升起，传承上师加持璀璨日，依止寂静之处度此生，究竟获得吾等上师果。此龙亲凝题共不共内外前行引导文，是依照我的吾等殊胜上师之口传而撰写的。至尊上师的亲传弟子精进持戒的卓玛则让，将自己所记得的内容整理成笔记交于我，并诚挚的劝请说，以此为基础，无论如何请您撰著一部完全遵照至尊上师教言的引导文，尤其是继承至尊殊胜上师密法传承的法王子大活佛普贤圣乘金刚亲自为我提供纸张等，并再三劝请。后来继承众生护主尊师窍诀传承的义长子圆满教法的主尊活佛利他无量仁波切也说，如果上师的口传教言写成文字，则有意念上师并起恭敬诚信的必要，因此无论如何请您一并注写。如此赐予安慰，此外乃至获得菩提果之间，必定犹如灯光与灯芯般和睦相处，或如双目般慈爱的诸多金刚道友也给予了善哉的安慰及智慧的鼓励，使我深受鼓舞。虽然百位成就之顶世持名者吾等菩提金刚曾亲赐我乌金无畏法自在的美名冠冕，但事实上自己只是一个五毒烈火痴燃叫做阿欧舍波行为下列的人。此文撰写于乌金萨旦秋朗寂静处，有完美无瑕的饰品庄严，雄伟壮观的大威德宫殿中，此静处环境优雅，景色宜人，各种各样的树藤条段顶端吸取和暖的阳光，根部吸收凉爽的甘露，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硕果累累，好似悬垂的璎珞一般。从中间缝隙中可见碧蓝的晴天宛如倩女一般展露笑颜，从而犹如为甘露滋润一般令人舒心悦意。愿所得一切善根，成为无边众生依此圣道于本来护主七界中得解脱之因。译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2000年元月27日中，重教于2007年4月18日。